终于有老师来了，
王老师、思维，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终于老师啥话别讲，咱们先有个问题要问你。哎，
干嘛、啊？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哎呦，
应该跟我婚姻没关系。
跟你的婚姻，我们对你的婚姻没什么
兴趣。跟你的婚姻没关系啊、跟我的倒有点好。
说感情有您对象的母亲，想要 interview 面谈一下将来的成龙快婿，
倒不是。想太多了。
如果有的话，我会在。没有录音的时候告诉你这个事情，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宣布。
老大，什么事？
而是前几天咱们在做节目的时候，
是的，
有听众朋友扣音进来了，
有听众朋友扣音进来，
他就说了，王大哥啊，常常在节目中说自己没有女朋友，然后他就说怎么可能呢？他说常说自己，
我首先要更正这一点啊。我其实很少在节目中说我有没有女朋友，
都是思维说我没有。你有没有觉得都是他在说的？
所以你其实有吗，王大哥？
开玩笑，我永远对这里就不置可否。哎呀，
好暧昧哟、
哦！啊，是，
所以我就听到我们空进来，
什么艰难的问题？啊、
他就说呢，常说自己没有女朋友的人，其实是女朋友一大堆的人。哎，
没错。
而且他说，王大哥一定是属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那一种人。
当下听得我们一头雾水，立刻记了笔记说，中教员老师礼拜三来得问啊，什么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明修栈道。我还问我同事说，哎，那仓是哪一个仓啊？
是。哎，故事要回到2000年以前。
2000年以前乃至中国的
楚汉相争的年代、
哎、那岂不是秦末汉初天下大乱，
清朝灭亡之后、哎、那个时候项羽志得意满，哎呦，他呢、把最大的功臣刘邦竟然封在了巴蜀，这是今天的四川、
当
时是流放罪人的地方。
刘邦当初还是项羽的属下，
这样就好了，他们同属于那种反秦的义军之一、只是项羽的拳头比较大、所以到最后平定了天下，他说刘邦你去那儿，刘邦就只好乖乖去那儿了。
大哥说话的呢、
刘邦被派到哪去了呢？
四川，当时叫巴蜀，是流放罪人之地。哎呀，听说他的部队呢，听到要去那儿，纷纷逃亡啊。哎呀，没办法，他只好去了。可是去了之后，去的之前，他发现了一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刘邦发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当然并不是他太太。所谓汉初三杰，萧何、张良，
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永远不是他太太，
这是什么？
而是他情妇，是不是？钟伟老师，你
当然不是，
您说是不是？
我在这里严正的驳斥这种概念。
那钟伟老师，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谁？
当然是。今天白日满地，国父啊，
国父跟您个人有什么关系、
国父心台壁上的国父啊、
那你还不如要蒋公，蒋公是1000块的、
难怪您在金融界做事标准非常正确，价值观非常健全。
我们话说啊，第三个重要的男人就叫韩信。
韩信，他碰到了韩信，
他碰到了韩信，然后一见之下大为激赏，还把他封为大将，也就是说统代替他，就是行使一切军队的调动权力。
不是，刘邦怎么会到这四川的途中碰到韩信呢？
韩信是爬裤子那个吗？
对，
不是爬裤子，胯下之辱那是张良啊，
错了，韩信啊，张良是帮人家捡鞋子，
张良是遇到老人的那个，对不对？
黄石公，哎。话说张良在桥头碰见黄石公，
美国那黄石公园那
冷
捡鞋子上还有一个喷泉叫老钟石喷泉，
老钟石喷泉每隔1分42秒就喷这么一次啊。
王老师麻烦您戴口罩，喷到我脸上了。
相濡以沫有什么关系？
相濡以沫，水乳交融。
对，
哎呀，这待会要解释一下相濡以沫的典故。不过先回到刘邦碰到了韩信。
对了，韩信为什么碰到呢？哎呀，话说我们刚刚不是说嘛，他的军队要到那巴蜀流放罪人之地，纷纷逃亡，韩信就是其中逃亡的一个。哎呦，
然后的话呢，逃了怎么？
当时逃兵啊，一律当斩。哎呀，话说呢，十几个逃兵呢被绑在一块，一个一个挨刀啊。韩信是最后一个，正要到他了，突然呢，韩信就看到，哎呀，旁边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夏侯婴。
夏侯婴
是刘邦帮刘邦赶车的人，是非常亲近的近臣。
那是
他就大呼啊，他说：“沛公不欲得天下乎？ 就是刘邦在这封为，就是号称为沛公啊。哦、刘邦，你不是要得天下吗？奈何杀壮士？
哦，所以这个夏侯婴，看到韩信，知道他是个壮士，
一听啊，夏侯婴转过头来，哎呀，看到这个被绑的人相貌不凡。
等一下，该讲这话的人是夏侯婴还是韩信？
韩信。
哦，韩信自己说自己是壮士，
没错。
哦，
然后夏侯婴看这个人相貌不凡，
是是是，
把他给救下来了。
哎呦，这搞了半天，他凭他那张脸呢？这。
话说就是。他还凭身材，那平常长得就是长大雄伟，而且肤色白皙。我们这就不再追究了。可是呢，
这白皙很像北极熊壮壮了一只。
是他被救下来之后的话呢，还是郁郁不得志，因为他心中想的是要做一番大事业。
不是，他既然救他了，应该就给他一番差事啊。
没有，救他想说他不知道有什么本领啊。他说好吧，那就是我派你去管军粮，让他去将当所谓的治粟都尉。可是呢，韩信心中想的。根本不是这样的一个后勤的闲差还是逃亡了。然后呢，就是萧何萧何听到了，马上丢下一切的公务跑去追。所以呢，评剧里有所谓的萧何月下追韩信的这出戏。
所以这三个人就一起到了四川，于是展开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故事。
韩信就帮刘邦筹划，他说啊，就说。
你为什么配那么奇怪的声音？
你的配乐声太大了一点，
太大了，
影响到我的
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没关系，
我失礼，我抱歉。好，您继续说。
没有，话说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
不是这样比较小声一点、
啊、你是离我比较远，可是声音还是很大。
而且呢，我抱歉，我失礼。于是他们一行人就到了四川，
到了四川之后他就乐不思蜀了。
啊，乐不思蜀
没有了。我们这段的时候的话，所谓巴蜀天险呢、对不对？那特别是
它地势比较险峻嘛。
对的。然后的话呢，那是那个时候的话，要穿过山的话，要通过所谓的栈道。什么是栈道呢？就是非常险要的地方的话呢，连呢就是石头接应道的话呢，连路都没法开。开了，然后他们就在旁边插木板进去，木板底下的话呢加一些支架，等于说呢硬从石头旁边做一条木的路出来，那这种路叫做栈道，
而且上面是悬空的耶，
所以这叫做明修栈道。
哎，他就跟刘邦说呢，我们啊就是这表面上说，哎呀，我要反攻了，我打回去了，把那个栈道给修起来，可是我私下从另外一条山中小路，从陈仓这个地方绕过去，冲进关中盆地。
是一个地方，
是一个地名。
我一直以为它是个仓库。
没错，其实诗伟说的对。
真的、
对，为什么叫仓？就是当地的话，本来是秦朝存放军粮的地方。
是。所以说他表面上修了栈道，让敌军。这时候他的敌军是谁呢？
这时候的话呢，是所谓楚啊。西楚霸王项羽封在关中的所谓的三秦王也是项羽的部下就对了。
是所以他们彼此之间还内斗呢，是不是
啊？这秦朝灭亡了，那天下尚未一统呢。
是中国人内斗自古到今皆然啊。
那当然了，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啊。打四个人最过瘾了，
是不是？
王莽，你过来给我打一把。
所以说他们就表面上修栈道，让敌人以为他们会从这边攻来，暗地里就从另外一个地方绕出来。
是的，
这
叫暗度陈仓了。结果呢，
搞了半天，
就如同韩信的擘画，就是一路的话非常顺利。然后就是先收取了关中盆地，然后一路南下打进项羽的老家去。
我的天哪！不是，他本来是项羽派到边疆的一名大将，没想到最后从边疆打回中原。
是啊，
哎呀，这厉害，这厉害。
这个意思就是说，表面上要追 A 女，事实上目的是 B 女的意思吗？
不，您这个跳得太快了。
他历史还没讲完呢，
我觉得你有成见，
是有成见。
他怎么说？运用在现代，我可以怎么样运用这句成语？
是，我也觉得他有成见，不过我说不上来。您怎么说？
那我跟你说，其实常看社会版新闻的朋友们，
是，
其实大部分呢就会把“暗度陈仓”这四个字呢看成婚外情的一个代名词。不少社会新闻记者专门用暗度陈仓这四个字来形容不正常的婚姻关系。
宋晓老师在下冒昧的请教您，
是
您有没有暗度陈仓？
我当然没有，
当然没有。那我再冒昧的请教您，您有没有明度陈仓？
既是冒昧就不用再问了，
既是冒昧就不可再问。
不，佛曰不可说，不可说。
哦，可说了。